各位好，今天4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去到大陆，这不是已经结束这访问了，然后回到台湾。但是呢，她在台湾，就是她在回台湾之前的几个小时，中国的国台办发布了10项对台的优惠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其中呢，有几项呢是专门给国民党准备的。啊，就等于是拉开了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一个序幕。当然，这具体能不能真的合作起来呢？这事儿呢，咱们再说。这十项，我一看了一下这十项这措施啊，这十项政策吧，就是可以说呢，分成政治和经济两大部分。那政治这方面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呢是要建立这个两党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主要是在这个九二共识啊和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啊，这是跟国民党说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国民党青年团的这边这说的。我们都知道，国民党这块呢是，比如现在的比较岁数都比较大了，平均的这个支持国民党的这个岁数是比较大的。那他也有一部分年轻人也支持，所以呢，他建立一个针对国民党青年这一部分的交流机制，就是定期举办这个青年活动，对吧？大陆呢每年呢邀请这个台湾呀20个青年团组要参观访问，对吧？让你看看这个大陆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回不也是郑丽文他们也是这么参观的吗？然后其他的呢，还有一些经济上的措施，比如说吧，这个推动这个福建沿海啊，跟这个金门马祖，因为金门马祖靠那哪儿比较近嘛，靠大陆比较近，那四通啊，这跟那个劳 A 那个三通一达不太一样啊，它是这个是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就是算是增加这金马地区民众的民生的这个福利啊，因为毕竟说。它这个，因为金门马祖离大陆比较近，然后呢，离台湾本岛是比较远的。那这个方面，如果从大陆这一边给它拉过去，甭管是电线还是弄点这个煤气管道，对吧？通个桥啥的，这个确实是对他们这块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恢复两国之间的过客运啊，这个比如客运直航的正常化。然后呢，还有什么台湾渔业的产品、农产品呢？输入大陆啊，提供一些便利呀，完善这个食品，台湾食品输入大陆的这种手续呀，允许这个台湾的这个电视有条件的允许台湾的电视啊，纪录片啊进入大陆，在大陆播出，对吧？推动这个上海，推动恢复上海以及福建省居民呢，赴台湾的个人游试点。那这几个东西呢，就都已经算是政治经济上都考虑的比较全面了啊，也比较全面了。而且呢，属于这种，都是附带条件的。为什么呢？这主要还是第一个啊，先这么说，主要还是第一个呢，就公布这个时机。这说白了呢，就是说你国民党过来了，干嘛来了呢？卖身呢？那你肯定就是来卖的嘛，对吧？卖完以后，那总得给一个对价。什么叫对价？就是给你啊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让你呢能回去拿这东西说事儿去。所以呢，这公布这时机呢是比较精准，但是呢也特别鸡贼。为什么呢？它其实啊哈有都是有附带条件的。比如说什么呢？所有的这个措施呢都隐含或者明确的说了，是吧？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一家，它要在这个框架之下来给你说这个事情。说白了呢，就是如果说不在这个框架再弄这个事儿，他这个条件就是这个给你的这个卖身钱，那就是口惠而实不至。那一旦就是说了解释权在我这边啊，你这块没有说根据九二共识或者是说什么反对台独，你没有这个前置条件，我为什么要给你这钱呢？给你这好处，对吧？他大概用这种模式就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优惠。都给你呢做了一个框架性的这个一个框框，给你框在这儿了，不会让你说白拿走这个。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巧妙，当然也可以说是很拙劣的一个手法，对吧？巧妙是在于它可以掌控着，就是还是这个，我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整给你的东西，对吧？那你才能拿，如果朕不给你，你就不能拿，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他等于是把自己的主动权啊掌握在自己手里了。那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说鸡贼也是鸡贼，因为这个呢属于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 你玩的这条名应该叫做名牌，对吧？阳谋。那这种阳谋，除非是傻子，他才会觉得说这卖身钱我是已经拿到手了。这个大家应该都不傻，对不对？都受过教育，又不像原来是都傻逼似的。而且呢，像这样的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啊哈，你既要给人家，又给这么多的条件之后，那对方会不会有一个逆反心理？而且你这样的这种条件给出来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这些东西给到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是让这个人们去真正体会到国民党卖身这一趟是卖值了，对吧？你没卖值，等于给了一堆各种各样的优惠券。这像什么呢？就是结果呢，就是比如说国民党去了酒店了，然后呢审美都干完了，对吧？该说的也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甭管他三通一答还是怎么样，那是四通，这也不重要。那然后转手回来拿的一堆什么呢？拿的是那个大润发的一堆优惠券。那这个优惠券呢还有一个限定条件，比如说吧，这限定什么呢？限定你必须是在这个结束营业之前一小时你才能买，而且呢你要是先买了比如说1000块钱的东西，才能够搭1000块钱优惠券，可能给你2000块钱的东西。那您觉得这个您见过有任何一个卖身的是过去做这事儿的时候他收优惠券的吗？对吧？那估计得找警察了，当然这个也没法找警察，对吧？这个也没有人能当这个警察。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国民党这一边可能回去呢也会大肆的说嘴啊，我这个如何如何呀，我干得特别牛逼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当成自己的一个政绩来说。但实际上来讲呢，应该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而且呢，这个东西吧，它不光是像我刚才说的，带了一堆卖身完了带一堆优惠券过去，还有很多呀，就是中共做的一个名牌，就是把这个国民党给绕进去。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叫什么呢？就以党对党的代替了什么呢？以政府对政府。你看啊，实际上它前两条，你比如说两党之间的交流，对吧？这个它还好说，包括去把这个台湾这个国民党青年这一部分去台湾这个培养国民党新一代的这个人，这个到大陆去旅游去，这个东西呢也都没毛病。你毕竟是两个党嘛，我可以有传统友谊，对吧？你比如说共产党说，哎，我们这传统友谊嘛，对不对？我原来坑了你两次了，你再来一次呗，咱俩这传统友谊这么多年了。你再让我坑一回吗？对吧？这种传统友谊还是存在的。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台湾呢现在并不是国民党在执政，它是一个在野党，而且呢这个整个的它在野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这应该有10年了吧，对吧？ OK， 好，那这样的这种状态呢，你前两个也就罢了，但是后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非执政党能够做的事情。他呢用什么呢？用我的这个两个党之间的这种交情代替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所以你就等于是说，我在这种实际的对话的这种情况下，把真正执政的民进党给抛开了。你抛开之后，那这个就不是政府跟政府了，是两个党之间的了。这等于是绕了一个弯儿，把民进党更加在中国这一块，在大陆这一块的东西，它叫边缘化了，对不对？那你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它需要什么呢？就是相关部门进行配合。不，相关部门哪个不够？相关部门不光是大陆这一边的这个相关部门，还要由台湾政府这一边的这个相关部门进行配合。那如果要是说他党对党之间的这种，而且还是在野党和这边的执政党之间达成的某种交易，那回去以后跟这边的执政党在民进党再说这事儿，那民进党肯定不会愿意做呀。这样的话呢，他在用党对党的这种东西代替了政府对政府的时候，他就会给民进党设一个陷阱。那到时候就说了，说哎，说这个国民党可以说这个不是我们不干啊，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执政党，那这些东西没有落实，那这罪过归谁呢？归民进党啊， 对不对？那而且呢，给台湾的老百姓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是话信号，算是一个信号吧。就是说，只要你绕过民进党了，对吧？你通过国民党，两岸这个死结呢，就能解开。这些优惠条件就可以给到你这块了。而且，尤其是民进党本身，它的这个最大的这种执政根基票仓。是在台南那一边，台南那一边呢，这个各就是农产品比较多嘛，渔业比较丰富，对吧？这些东西，那像这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些什么给的这优惠政策里，有一些是专门针对这些农产品和渔业的。那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如果不能够落实，大陆给到这政策不能落实，对吧？那等于是呢，在间接的在削弱。民进党票仓这种得票的这种可能性，就等于是呢，间接要捧国民党来上台，大概用这种模式，对吧？尤其是这种就是说非正式的用在野党的交流代替正常政府之间的交流，这个算什么呢？就是替代性的一个渠道。这个玩的其实是一个名牌，是一个阳谋。这是一个，其实说起来的话，这是一招挺狠的棋。对吧？这是一个。那像这样的这种利益挂钩啊，就等于是什么呢？这尤其是还有一些是针对着这个小额贸易啊、中小微企业啊，对吧？那都针对的台湾的基层的这个力量，那提供给大陆这个低门槛，就让你挣钱嘛，对不对？就相当于原来的那种让台湾台商去投资的，那这个呢，让你产生更强的经济依赖感。我们知道，现在台湾这一边好多时候它就没有太多的这种经济依赖感了，对吧？那它通过这些年跟大陆之间的某种程度的这种脱离，很多的这些产品已经开始像韩国似的行销全世界了。那我对你这块依赖感越来越少，它一旦用这种模式让你这种依赖感重新建立起来，那你等下一回，那再选举的时候，国民党是不是可以上台？这个就那你成为那执政党了，咱就不就又好谈了吗？骗了两次，我还可以给你骗你第三次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也相当鸡贼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民生层面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民生层面这种融合。那比如说就是这个四通，对吧？金门马祖这一边，就是本质上推动什么呢？本质上推动是金门马祖地区的大陆化。那现在本身那块就有点大陆化的倾向，对吧？让它纳入到什么呢？让把金马地区纳入到这个大陆的这个福建生活圈，对吧？这不是基建，这是什么呢？这是政治上的某种程度的软吞并。它肯定是用它这种模式，对吧？那恢复直航和个人游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个直接利好，说是你台湾旅游业啊，对吧？那在台湾这大选临近，今年不是有那个是5合1还是4合1那个选举啊？哎，是9合1还是这个我突然一下忘了啊？那等于给基层这服务业呢，给你一颗经济定心丸。哎，你看这个我能恢复啊？如果不让恢复的话，因为大陆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就是通航，以及大陆这个个人游为什么一直就不开？这个肯定是有它这个原因的嘛，对不对？两边都有。那大陆这一边想推进，如果台湾这边不松口，又等于给民进党打了一个负分，那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种东西它现在完全的把这牌都给你亮明面上了，对吧？就是直接讲，你只要是选国民党，或者至少是让国民党在这个席位，这一就是这个立法这块的这个委员这席位更多，那大陆这一边还会给你们好处的，对吧？而且如果一旦说你们依然就是不能够把国民党给他选上去，那我这些所有东西就都口惠而实不至。为什么？因为我整个的这些都带了一个前提，我最开始已经说过了。这种前提，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够干看着这胡萝卜吃不到嘴，就跟那个驴脑袋前面弄一胡萝卜是一样的嘛。这个呢，大概就是这个国民党这回呢去大陆卖身所获得的一个优惠券，对吧？获得这优惠券，那到底有没有用？这只能看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那如果你们觉得说这个说我必须得依靠大陆才能活着，然后呢，或者是说只有跟大陆有这种经济来往，我才能挣到更多的钱， 那就你就选这个选国民党呗，对不对？你就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地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香港呢，给你们做了一次样子了，那只这种样子只能做一次，对吧？这种示范只能做一次。那如果你要是说愿意说能够扛得住这个，像韩国一样的可以去全世界做生意，那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维持下去，那自然你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模式。至于民进党是不是一个真的能够说把这东西都搞好的党，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目前来讲，我看到的是国民党的这种卖身的这种模式，可能一时会有利益，但是往下到底会怎么样？你是真是想让大陆这边来把这个整个台湾的民生跟大陆来看齐吗？这个我就不好讲了，对吧？有可能大陆的就像馆长那些人一去完大陆，哎呀，觉得特别牛逼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哎，你说大陆你真的看了它全貌吗？你也没看。对不对？你去看了上海，你去看了江浙沪，你去看了广州、深圳，这或者于北京这些一线大城市，那当然是很好的，对吧？甚至于跟那些全世界最好的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但是在那个背后，它有多，你深入内地或者其他一城市，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福利待遇，以及你所习惯的这种畅所欲言，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更多的生活模式，那是完全两个概念。你看现在香港是如何，各位也都应该知道。所以呢，每个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选择。那这个选择呢，我不能说对还是错，就是只是看你自己是愿意是因为面包，还是放弃自由，然后最终呢，自由与面包都不可得，还是说就是愿意自由，然后我再寻找自己的面包。这个呢，看怎么说吧，对吧？古诗有云嘛，就是这家鸡有食汤刀尽，啊，野鹤无粮天地宽，对吧？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你自己琢磨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选择一个余地。那说起这个选择呢，今儿咱聊另外一个事儿，这个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这目前的这个这个自民党。他开了这个第93次会大会，那这回这个会呢，等于是说呢，是自民党呢，他是70周年，成立70周年，夹着今年这个大选的大胜，就是压倒性大胜的余威，然后呢，这个高市他们呢就琢磨着是不是可以这个开始修宪了。那这是已经在这边已经提出这个需求了，而这个呢，也是安倍晋三前首相呢一直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所谓国家正常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就有很多人在想说，这个日本的修宪是不是能够修成？这个原来呢跟大家也交流过两期节目，这回呢统一再说一下。实际上它的修宪的可能性大概在40%左右吧，这个不是说那种手拿把掐的，因为呢，这个日本的修宪啊，是要经过三关，第一关呢是这个国会动议，众院呢大概要过2/3，参院呢也要过2/3，那最大的拦路虎在后边两个。第一个呢是众院过2/3，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已经呢是这个2/3的，就是执政联盟，就是自民党跟那个谁加起来的话，他已经超过了2/3的这个席位，这是肯定可以能够在众院提出这个动议的，就是修改宪法和平宪法第九条。那这个到参院这一块呢就不太好讲。因为参院这边我记得它是248吧，是参议院的席位，还是282，我忘了啊，这个不重要，就是说呢没有到三分之二，两党之间没有到三分之二。那这个没到这个线呢，你就很难讲能够拿到这个席位。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差40多票才能过2/3的这个门槛，修宪的门槛。这是有没有可能呢？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如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在下一次参院的选举是27年、28年那块儿，它有一个选举。这如果是这个高市一直在执政，而自民党这个执政的这种态势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在下一次参院选举的时候，很有可能重演一下这回的这种大翻盘。就是整个的由自民党还有他的这种执政联盟拿下2/3票来，这样呢，你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个通过参院这个大关，能够把这个参院通过之后，第三个关就到了，就是这个应该是这国民投票。就这里说一下啊，好多人说，这个如果参院不过，再打回众院，众院还可以用2/3或者3/4多数去把这提案强行通过，那是普通的法律。修宪这种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必须都得通过，你必须有2/3，那参院有2/3才行。然后第三关呢，就是这个民众国民投票，国民投票呢一定要过半数才能够修宪。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关口。为什么呢？就是说起来啊，这个日本国民要修宪的，那大概至少有70%。这个有好几次的这种民意调查都已经证明，要修宪或者是说考虑修宪、更认可修宪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的这个人，已经超过了70%。但是呢，这个里边吧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到底是怎么修这宪？您比如说举一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自卫队，自卫队啊，其实跟日本的宪法呢，一直以来是有一个冲突的，是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核心宪法是放弃了这个宣战权呐，主跟人去打仗，说白了就是放弃了跟人打仗的权利。那自卫队本身而言，它其实就是军队，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呢，它是世界排名第7的军队，对吧？那像这样的这种军力在这儿存在着。你去说这东西不是个军队，我没有跟人宣战的权利，我也没跟人打仗的权利，那你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着？所以呢，从在日本的学界呀，就一直有这方面的这个争论，说这东西到底合宪不合宪，它算不算一个宪跟违宪的一个东西？那但是呢，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自卫队整个给裁撤，就等于是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的一支武装力量了？对吧？你不能全靠那个日本那个警拎着警棍，别着一把那个六发左轮还是5发左轮的那手枪的那些人来作为武装力量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那现在自卫队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他要把自卫队真正的去写入到这个和平宪法里面去。就是你如果说，就他这有很多种情况，我整个把第9条删了，或者我整个给他改了。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呢把这自卫队给他去明文，我就是让他铭记，就是他在日本这个词儿叫自卫队铭记，什么意思？就是自卫队真正已经进入到宪法里，他就明说了我这要有这个自卫队，甭管他是叫军队也好叫自卫队也好，但是他已经到宪法里了。这样的话把整个宪法完善，这也是一种修宪。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在赞成修宪的这70%-80%了，那他的赞成修到哪一部分不一样，不一定，对吧？那这个不一定就很难讲了。如果你直接把这个说整个和平宪法给改了，第9条给改了，就有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赞成你了，你有可能凑不到50.1%。那如果你要是说你只是有限度的修宪，对吧？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有70%-80%的人就会赞成。哦，好吧，那自卫队自己也很郁闷的说，我有可能是为国捐躯，但是我连个正经名分都没有，因为你不在宪法里，你是宪法地位成疑的，那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这个他现在为止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那很有可能日本会干一什么事呢？就是自民党这一边，如第一次的这种修宪，而且尤其是咱没有拿到这个参院的这个多数席位的时候，那他先从这小的地方修起。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修宪先给从一个小的地方突破，这也是日本常干的一个事情。我先把这自卫队 这个名声给挣了，名不正言不顺嘛。我先让他能够进入到宪法里，让他合宪了，对吧？就等于是宪法里有加注，不是改宪，它是宪法里有加注。第九条我加注一条啊，我这个自卫队是可以保留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反对力量就没有这么大，很有可能呢就能够拿到这几大门槛的这个该有的这个票数。众院肯定是拿到了，参院这一块说啊，我和平宪法没有变，我把自卫队的这个名头先给他证，就是证明嘛，先给他证明了，让他合宪嘛，对吧 ？OK， 好，那参院这人好说服，那很多人，很多参院的议员，即使反对整体性的修宪，那他也觉得说啊，可以啊，那这就有可能底下再做一些勾兑啊，或者怎么样的，那这参院过了，老百姓也会觉得说，嗯，那自卫队呢本身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那我现在让他能够自己能够就是合规了以后。对吧，它已经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而且也是离不开的东西，那我让它能够进入宪法，这样的话呢，这种修宪大家去投票，那过 50.1% 那就很容易的事情，就很有可能它直接就过了。等你习惯于这样的一点点一个修宪的话，对吧，今年我是修了这一点，明年我再加一点，在后年开大选了，对吧，开始这个参院的大选了，那参院一旦说这个整个关过了之后，那大量的这种宣传或者怎么样，你甭管是国内的这个历史学者呀，还是这个宪法学者呀，还是这种和平主义团体，他渐渐的习惯于这样的，就是切香肠，切，那就很有可能呢，我们讨论的问题一步一步就更清晰了。你已经把自卫队合法了，那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这存立危机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给它塞进去了，那现在这前两大关又过了 ，OK， 那最后更改这和平宪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很有可能这二年，对吧？他们开始日本这边政府高市政府，他就会用这种模式逐步的推进这个宪法的修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个人估计啊，会是一个这样的结果，让他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当然这个东西你看至于说你说我个人觉得好还是不好，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有这种郑永年他们说不能让日本成为这个中成为这个亚洲的以色列，然后我觉得我操，这啥意思，这个以色列说实话我是挺喜欢以色列的，我特别喜欢以色列国家，那你这是夸日本的吗，对吧，就很多人他是觉得说以色列算是中东的脚趾棍子，然后呢各种跟人打，人以色列只想在那块有一个犹太人生息的地方，他没想跟这帮人打呀，对不对，那谁愿意他们那么打仗啊，天天的这个天天的朝不保夕的，说不定某些时候就过了一导弹，谁愿意这么活着，那日本也不会愿意这么活着，但是没办法的时候他只能用这种模式来保证自己这个民族或者国家生存嘛。那你像这个日本这边，他是不是因为修宪就会穷兵黩武，这个其实很难，就我到今天为止甚至于都已经这个中国已经显示出如此强硬的态势，对吧，他已经是可以说地区威胁作为全球的为某种程度的威胁，那到今天日本还有大量的人，有20%-30%的人他不愿意修改自己和平宪法的，他不愿意说成为像原来是一样成为那个遏制中国或者是怎么跟中国对抗的一个棋子儿吧，算是这种模式，他都不愿意干这事儿，他理解不了这件事儿，因为战后的日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70-80年的这个整个的这和平的这个年代，然后呢再加上他这种教育，这种非战的教育，日本叫非战嘛，他就是这种教育，他已经这个脑子就全在那儿了，他不会再去想着愿意跟人去打仗嘛？您日本年轻人很多人也不愿意打仗，也不甚至于不愿意说威胁别人去打仗，大概就是这样的。那到今天呢，也就是这种力量还在日本社会当中占据一个相对主流的位置，所以很难说他这种东西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敢肯定一件事儿，就是只要是日本的经济不会是，因为现在日本的经济好多人觉得说哎，日本已经衰落了或者如何如何，并不是如此的，你可以去看，这个是大家见仁见智啊，见仁见智，这个我觉得日本这边的经济在恢复当中，那它只不过是有一个时期， 它有一段时长，这个要等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到下边，然后给到老百姓。但是呢，经济本身已经在缓缓的在恢复，只要这两年高市没什么大毛病，然后能扛得住整个日本政坛的有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然后经济也在渐渐的恢复，这个经济的恢复的成果又能够反馈给老百姓，那它这种应该来说成算会越来越大的，大概会是这样。我个人倒是挺希望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因为你也知道我对这个，我第一个我希望台湾能够独立，对吧？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华人的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然后富裕的一个生活方式不会改变，那它独立是最好的。第二个，我不喜欢这个大陆共产党这执政，我希望能够遏制住它对外的这种扩张型的发展，那这是没办法，我就他妈是反共的，对吧？你说我反华也没问题，完全我不在乎，对不对 ？OK， 好，那日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桥头堡，大家就在这盯着。如果只要他在这盯着，让这边台湾、包括韩国、包括这一期这个菲律宾呐、啊，或者马来这一整个一系列这些东西，能够封死这中国这种野心，就对外这种扩张的野心，我觉得是件好事，对全世界或者全人类都是件好事。说白了就是这样，你直接说了有什么问题，对吧？我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反共反华分子。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